第二十二章，巴加内尔的最后一个笑话。三月十八日，邓肯号开出后的第十一天，美洲海岸隐约可见了。第二天，船停泊在塔尔卡瓦诺湾。是啊，整整五个月，整整五个月，他把地球环绕了一圈，而且一直在南纬三十七度线上航行。这真是空前的壮举，填补了英国旅行史上的空白。他们经过了智利、潘帕区、阿根廷共和国，穿越了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途经了达昆亚群岛、阿姆斯特丹群岛、澳大利亚以及达鲍岛。而且他们还把不列颠尼亚号的遇难者带回了祖国。清点一下人数，凡是响应爵士号召的苏格兰人，一个也不缺的回到了故土之上。可以说，这次长途旅行恰似古代苏格兰人所说的无泪的战争。补充了燃料和给养之后，邓肯号重新起航，沿着巴塔哥尼亚的海岸绕过了赫恩角，驶入大西洋后全速前进。这是勇往直前的一段航程。一帆风顺的幸福和欢快的心情使得整个船只像飞翔一样。与此相似的，正是约翰对玛丽那份几乎等于公开了的爱情。不过让麦克纳布斯伤脑筋的事情还有一件，那就是巴加内尔的穿戴习惯。为什么他老是把衣服穿得严严实实呢？领带打得一丝不苟，围巾高高的裹到耳根。对此少校总想弄个明白。然而不管麦克纳布斯怎样窥测、打问、盘查，巴加内尔也是滴水不漏。难道他就不怕热？真的，当邓肯号航行在赤道附近时，烈日炎炎，已达五十多度了，可他连一粒扣子都不解。他太马虎了，准是把这儿当成了寒冷的彼得堡了，少校嘀咕着。因为他看见地理学家穿了一件大衣，颇像装在套子里的寒暑表。五月九日，离开塔尔卡瓦诺湾的第五十天，约翰终于看见了科利尔角闪烁不已的灯火了。他们穿过圣乔治海峡，驶过爱尔兰海，进入芝莱德湾。十一点，游船到达了丹巴顿。下午两点，他们进入了马考姆府，引起当地人的一派雀跃欢呼。读者朋友也可能意识到了，故事讲到这儿，应该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比如，格兰特和两名难友终于得救了，约翰和玛丽结成百年之好，婚礼是由九个月前曾为哈利祈祷过的摩尔顿牧师主持的，罗伯尔也跟哈利一样当了船员，成为格兰特船长的接班人等等。甚至还有巴加内尔，他总不该打一辈子光棍吧。事实上，这个学富五车的地理学家早已家喻户晓了，对他那些笑话在苏格兰的社交场中几乎人人尽知，大家谈论起他总是津津有味，乐不可支。面对各种各样的邀请，巴加内尔真有点无法应付了。恰恰就在这个档口，出现了一位可爱的小姐，她就是麦克纳布斯的表妹，已经三十岁了，尽管脾气有点古怪，但整体上说还是十分美丽，特别温和的。她真的就爱上了这位地理学家，并且希望能快点嫁给他。对此他有点不敢确信，当然他也不知道他有一百万法郎的陪嫁。在阿若贝勒小姐面前，巴加内尔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是缩手缩脚，不敢进攻。少校不得不做出努力，他极力撮合这对有情人。他郑重其事地告诫巴加内尔，你最后的一个笑话该是结婚。这让巴加内尔十分尴尬，抓耳挠腮的逼了老半天之后，没说出一个字来。莫非你看不上他？ 少校急切地问。啊，不，他太好了，太可爱了。巴加内尔表白着，这是真话，我说的是心里话。如果他没有这么可爱就好了，对，有点缺点就好了。嗨，缺点他有的是。少校恍然了，谁还没有缺点呀？再好的女人也总有点缺点。我看你还是跟他成婚吧。不，我不敢。巴加内尔赶紧声明。嘿，这倒怪了，怎么还不敢？我的大人物，你怎么这么胆小？我配不上人家吗？他总是这么推辞，但各种原因却只字不讲。这一天，少校堵住他，非要他给个准话不可。这么一来，他不得不说出苦衷，当然要去少校为他保密。原来他身上有些难堪的东西，甚至一辈子也无法去掉。如果警察要抓他，就依照这一点，不论他躲到哪儿，也会把他搜捕到监狱里。嗨，这算什么？少校不以为然。还不算什么？巴加内尔心事重重。亏你还是个知名的人物呢，这没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对，不但没有关系，还能密切你和阿若贝拉小姐的关系。你想啊，你在他眼里不就正是全世界上都独一无二的情人了吗？少校的语气和神态让他更加拿不定主意了。麦克纳布斯扭头就找到了表妹，三两句就把这情况告诉了他。15天之后，马康姆府的小教堂里，热热闹闹的婚礼，新郎巴加内尔穿得焕然一新，从头到脚没有一处马虎，新娘阿若贝拉更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其实这地理学家身子上的秘密本该不会让外人知道，可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少校把这个秘密说给了格里纳凡，格里纳凡当然不背着海伦夫人，海伦夫人又在蒙格尔太太面前说漏了嘴，一传十，十传百，到了奥比内太太耳朵里之后，这秘密就算彻底公开了。巴加内尔曾被毛利人俘虏过3天3夜，毛利人给他刺了身，而且不只是一点儿，从上到下几乎整个身子上都有，特别是在胸脯上刺了一只张牙舞爪的旧鸟，恶狠狠的恰好啄着他的心脏。说起来，这也算巴加内尔最为伤心的纪念。伟大的航行带给他许多荣耀，当然也有这一份耻辱，他甚至一辈子都无法忘却。睹物思人是新西兰给他留下了这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因此他多年之后仍不能回到法兰西，尽管他也特别想念祖国，尽管他那颗怀恋故乡的心不止一次的被鼓舞过。他担心自己的秘密会被无聊的文人们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和街头巷尾的笑料，他不想因为自己这个秘书的纹身而使整个地理学会都声誉扫地。格兰特船长回归祖国之后，受到了苏格兰人民的热烈欢迎，这真好像是一件民族的盛事。为此他的名声大噪，在古老的卡里多尼亚妇孺皆知。他儿子罗伯尔不负众望，可以说子承父业当了海员。在格里纳凡爵士的关怀和支持下，和约翰船长一起乘风破浪四海为家，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追逐了苏格兰民族的一个伟大梦想。